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下午好。我在这里走，有时候我会走在台上去哈。那么对我来说很习惯，因为我侍奉主33年，33年前我把我自己完全奉献给耶稣，我决定要跟随耶稣，四处传扬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，他何等的信实，他何等的奇妙，他保守我，他引导我，他也祝福我。让我越来越相信他所应许我的有一天都会成就。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，在我的家族里面有50位做牧师，我们的家族是1865年就信耶稣，所以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45年。上帝是何等的奇妙，上帝是何等的信实，他是创始成终的神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会保守我们所交托他的，直到我们见他的面为止。所以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。所以我今天下午来到这里，我的心是充满了感恩，充满了喜乐，充满了赞美。我5年半以前，我记得是2004年的12月，我住在刘永宁弟兄的家，刚刚他特别来跟我打招呼，还有他的姐妹。我想到神在他们家所施行奇妙的拯救，我有机会到很多的地方做见证，都讲到刘永宁神怎么改变他，让他本来是一个赌徒，神让他从赌博的捆绑里面、匣子里面得到完全的释放，而且神继续的要使用他，帮助他，让他在灵里面不断的晋升，不断的成长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奇妙。我有1-2年的时间在芝加哥，那个时候我在读我的博士学位，我在芝加哥牧养一个教会，就是我兼职牧养一个教会。我认识有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叫做 Michael， 他是从江苏来美国，他是 Purdue 的 PhD。 他在我牧会的那1-2年的期间，他信了耶稣，他信了耶稣以后，他的生命有何等大的改变。后来他调到了美国的加州的 Irvine，他在那边找到一个新的工作，没有想到后来我也做了在 Irvine 的另外一间华人教会，叫做呈现中华福音教会的代理主任牧师，所以我再一次做他的牧师。你看我给他施洗，后来这个弟兄叫做 Michael， 他追求主，他爱主，他参与了很多的侍奉，不但是教会的执事，他礼拜六很早就到教会去祷告，他的生命被神很大的改变。他的太太叫做 Maggie， 是北京人，本来他们没有小孩。我记得我在芝加哥的时候特别为他们祷告，希望神有一天把小孩赐给他们。果然经过了几年以后，神把一个可爱的女孩赐给他们，这个女孩名字叫做甜甜。她很小就会祷告，为她的父母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神是何等的奇妙，神是何等的信实。今年复活节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杜刘，他有2个博士学位，你看他头脑那么聪明，他读很多的书，然后他读圣经的时候，他觉得说很多理性的障碍他不能够越过，但是有一天神启示他，神晓悟他，让他知道说信仰，你要信神，神是无限的，你是有限的，你的理性有限，你的经验有限，逻辑有限，人的哲学有限，你怎么样能够认识这位无限的神，他是无始无终，你只能用信心去认识这位神，用信心去接受这位神，用信心去经历这位神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何等的奇妙，他信了主，他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虽然他还有一些理性的问题不能够克服，但是他知道他用信心所接受的这位神是真实的。信心是帮助我们领受神的祝福，信心是帮助我们承受神那个无限的话语，神的话充满了无限的能力，无限的恩典，无限的祝福，理性没有办法承受无限，只有信心能够帮助我们承受无限。当苦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理性没有办法解释苦难为什么会临到我，苦难为什么会发生，信心帮助我们承受苦难， 让我们面对苦难，弟兄姐妹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跟随神，我们要学习用信心来跟随神。我今天下午要讲雅各，就是旧约雅各的故事。我们把圣经念一遍，在你们的节目单里面把这段圣经已经印出来了，也就是创世纪第32章。好，你们是不是都看到这段圣经？是不是都看到了？我念一节，你们念一节，在创世纪32章，从22节开始，然后到32节，我念一节，你们也念一节。好，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十一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，只剩下雅各。对不起，是你们念的哈。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好，25节你们念来。那人说，天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雅各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那人说，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庇努以勒，意思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，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，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里。有多少人你从来不知道圣经有一个人名字叫做雅各，举手一下。我了解，我测验一下我们中间圣经的程度，从来不知道有一个人名字叫做雅各，不是新约的雅各，是旧约的雅各。好，有些人举手。好，你读过这段圣经的举手，读过的举手。好，85%-90%的人读过。那么其实这段圣经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生动、最精彩也最富有属灵意义的一段圣经。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这个词汇就第一次出现在这里。以色列是什么意思？以色列就是上帝跟雅各在一起。你知道整本圣经有一个很清楚的主题，就是上帝乐意跟人住在一起。上帝创造了我们，我们这些人非常的卑微，非常的有限，从一个角度来说，我们非常的软弱，我们常常被引诱，很容易犯罪。但是神怎么样？仍然爱我们，神乐意与我们同住，神乐意与我们同行。所以在启示录里面，我们看到有一节经文说，神知他帐篷在人间。也就是说，当神创造了人类以后，人类背逆了神的诫命，人类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，离弃了神，但是神在人中间做了救赎，做了恢复的工作，让神的荣耀能够再一次来荫庇人。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，神就是让我们看他怎么样帮助雅各，知道说雅各他需要上帝，而神是何等乐意与雅各来走人生的道路。好，我简单的把雅各的背景描述一下。雅各他有一个孪生的哥哥叫做以扫，他的老爸叫做以撒，他的妈妈叫什么名字？利百加。那么利百加就是生这两个孪生兄弟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本来好像是雅各啊要抢着出来，对不对？他的手啊跑出来，是不是？是以扫的手跑出来，是雅各的手跑出来？反正他就是要抢着他哥哥。他哥哥是以扫应该出来，但是弟弟雅各想抢他哥哥先一步出来。你知道这个雅各的性情，从小就需要跟他的哥哥争，所以圣经说雅各的意思就是抓住，抓住。 好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雅各他不但是抓，而且他用欺骗的方法来篡夺，来夺取一些他所要的东西。第一个，他夺取了长子的名分。本来他的哥哥以扫是长子，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，长子的名分是非常的尊贵，是非常的难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可以得到双倍的祝福， double portion of blessing， 英文双倍的祝福。但是雅各是次子，雅各不是长子，所以他羡慕，他希望能够得到他哥哥长子那个双倍的祝福，所以他用一碗红豆汤，趁他哥哥很累的时候，跟他哥哥说：“哥哥啊，你累得要命。”嗯，他哥哥说：“哎呀，给我红豆汤喝。”他说：“不行，你要把你的长子的名分卖给我，让给我，这样的话我就让你喝红豆汤。”所以用这种方法，他夺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。后来等他的爸爸年纪老迈的时候，眼睛昏花，希望给长子以扫祝福，他爸爸叫以扫去打猎，然后煮很好吃的野味来给他吃。妈妈知道了，妈妈偏爱雅各，妈妈跟这个小儿子雅各说：“哦，你去打猎，然后你装扮成哥哥的样子，因为哥哥全身都是毛，所以你把那个动物的兽皮披在你的身上，然后跑去找你老爸，因为你老爸眼目昏花，他认不得你跟哥哥，所以他可能摸你的皮肤，知道说，哎，你皮肤上有毛，会误认你是以扫。”为了这件事情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扫非常的生气，以扫要杀他的弟弟雅各。所以他的妈妈就跟雅各说：“这样子，雅各啊，你跑到舅舅那里，拉班那里，巴旦亚兰。”所以雅各就离家，到了巴旦亚兰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在巴旦亚兰大概有20年以上的时间，他遇到了他舅舅的女儿，叫做拉结。他就娶他舅舅的两个女儿，一个叫利亚，一个叫拉结。后来又娶了他们两个女儿的女婢或者侍女，就是服侍这两个女儿的女孩子，这样她一共有4个太太，生了11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女儿。经过了20几年之后，有一天上帝跟雅各说：“雅各啊，你在巴旦亚兰居住的时间已经够久了，你回你老家吧。”雅各说：“对，我应该回去，不然的话我跟我的舅舅在那争夺财产，我们有很多的财产分不清是你的还是我的。”但是雅各的心开始惶恐起来，雅各的心开始害怕。如果我们去看这段圣经的前面，也就是创世纪32章的前面，那里记载说他的哥哥住在西尔的山地，因为他回到他的老家会经过西尔山地那一带。他想到说20几年前他的哥哥发誓要把他宰了，他的哥哥有没有忘掉这个事情？20年前的深仇大恨，忘得了忘不了？忘不了。我告诉各位，1年多以前，有一次我在洛杉矶的一个教会去讲道，有一个姐妹，她刚从北京回到了美国，她住在美国，她回北京去看她的家人。他的爸爸在北京，然后他跟他的爸爸去看他爸爸的以前的老同事。这个老同事在文革的期间很会写文章，结果他就得罪了当时的领导。因为得罪了当时的领导，所以领导就组一批人来清算他，来控告他。在那个清算他控告他的名单里面，有一个就是这个姐妹的爸爸。本来这个姐妹的爸爸跟这个叔叔是个世交，本来交情非常的深厚，他们两家的感情非常的深厚，因为文革彼此控诉，彼此斗争。你看这个大概是 70年代初期的事情，一直到前一年，已经隔了30几年。这两个老先生彼此不见面，然后这个姐妹的爸爸听说以前这个旧事，也就是说他们世交的这个叔叔得了很严重的病，躺在医院里面，所以这个爸爸说，这样子我们去看他一下。当他们到医院的时候，这个姐妹的叔叔，他叫他叔叔，他躺在床上，鼻子放了氧气罩，因为呼吸困难。他们两个人躲到那个床前，这个姐妹就问这个叔叔说，叔叔啊，你从小看我长大的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个叔叔说，不认得。那现在这个姐妹的爸爸去问这个叔叔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个叔叔把那个氧气罩拿下来，我知道，你整过我。经过了30几年，他还记得在文革的时候，他这个本来是交情非常好的朋友整过他。弟兄姐妹，雅各想到他要回到他的老家，他一定要面对他的哥哥。20几年的岁月过去了，哥哥心头大恨一定不可能消除，所以他就害怕起来，他就紧张起来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行路来到一个地方，看到很多的天使天兵啊。你知道在创世纪里面一共有16章讲到雅各的事情，16章的篇幅里面，上帝向雅各显现几次？一共8次。在32章的前面，这是第4次。为什么上帝借着天使天兵向雅各显现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雅各看到天神的使者，所以人数很多，所以雅各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马哈念。马哈念的意思就是两个军的兵。两个军的兵是多少你晓不晓得？我是从台湾来的，台湾一个军团就是4个师，一个师是10000人，所以姑且量军是差不多8万人，8万到10万。也就是说，雅各行路到一个地方，后来取名叫做马哈念，他看到成千上万的天使天兵。为什么神用这样的意象来帮助雅各？因为雅各害怕要回到他的老家，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。后来他听到他哥哥在西尔，他派他的仆人去跟他哥哥打个招呼，说，弟弟雅各，你的仆人雅各从远方，从巴旦亚兰要回家了。所以他哥哥就率400人从西尔面向雅各而来。雅各听到这个消息更加的害怕。弟兄姐妹，他心里想说，这下子不得了了，哥哥来了，带了400人要杀我们，怎么办呢？到了第9节，弟兄姐妹，他开始祷告。你如果有圣经，你看一下你的圣经，如果你没有圣经，摄氏5度。弟兄姐妹，到第9节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祷告，那个时候他已经60几岁了。你去看圣经，雅各是不是在一个所谓的敬畏上帝的环境里面成长？是啊。他的祖父叫什么名字？亚伯拉罕。他的老爸叫什么名字？以撒。他们都是敬畏上帝的。但是这个雅各已经60几岁了，他有没有真诚的向上帝祷告过？根据我的了解，没有啊。他第一次的祷告是第9节，请各位看，如果你有圣经，你看我读给大家听。为什么他会祷告？因为大祸临头了。你为什么祷告？有困难的祷告了，对不对？ 有压力的时候祷告了，有挫折的时候祷告，生意亏本的时候祷告了，经济风暴祷告了，难产的时候祷告了，还是要升大学的时候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雅各也是一样。我把那一节圣经读给大家听，在32章第9节，雅各怎么祷告？雅各说：“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。”哦，你祷告会不会这样祷告？你一定不会这样的祷告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神。为什么他要祷？上帝啊，我从来没有跟你祷告，你跟我的祖父的关系不错吧？我把我祖父的名字亚伯拉罕你认识啊，你认识，他是我的爷爷啊，他是我爷爷啊，台湾话叫阿公啊，他是我阿公啊，我的老爸。以撒你认识吧，你也认识。上帝啊，你认识，拜托拜托，你看在我爷爷的情面上，看在我老爸以撒的情面上，他们两个人都是爱你的，都是敬畏你的。上帝啊，听听我的祷告啊，把他的爷爷搬出来。为什么他要这样的祷告？他没有信心啊，因为一辈子都没有祷告啊，一辈子都没有祷告，只有这里祷告。为什么祷告呢？因为他的哥哥要来杀他了，他想他哥哥一定会来杀他，所以他紧张的不得了，害怕的不得了，所以他没有办法，只能够祷告。所以他说：“你曾对我说，回你本地本族去，我要厚待你。然后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，我一点也不配得。我先前是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，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。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，因为我怕他来杀我，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。”弟兄姐妹，为什么祷告？只有一件事，上帝啊，可怜可怜我，救我，只有这件事情。他祷告完了以后觉得不稳妥，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听，他想说我一定要想办法。你知道他那个时候带很多的仆人婢女，还有很多的牲畜，牲畜有五种，一种是山羊，一种是绵羊，一种是牛，一种是骆驼，一种是驴，这五种。他就把这五种的动物分成一批一批，至少可能分成三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三队，可能四队，前面说两队。你知道他计划在改变，前面说两队，后面说有三队。如果你去仔细读圣经，他计划改变的，因为三队比两队更好。从策略来说，400人要追杀过来，我三队分散他们的注意力，我雅各躲在最后面。你去看他让谁在最前面，让那些仆婢在前面，那些牲畜在最前面，他最爱的拉结在后面，然后他自己在最后面。你想如果你是雅各，你会不会这样的安排，这样的计划？很可能啊，人是非常的自私，危险的时候想到自己的安全，困难的时候想到自己的保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雅各是这样的人，软弱的人，懦弱的人，虽然他很聪明，他可以读几个 PhD， 但是他的灵性灵淡，不认识神。60几年在所谓基督教的家庭里面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来到了亚伯渡口，最后他把他的妻子他的孩子都打发渡到河的对岸去，他一个人在那里。太阳已经西下，月色越来越昏暗，他晚上没有办法睡觉。他想说，如果他的哥哥以扫率领400人杀过来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好，我今天就要讲在这段圣经里面7个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个，圣经告诉我说，深夜的时候，也就是到了天色很晚很晚的时候， 乌漆麻黑的时候，他越来越害怕，越来越恐慌，越来越孤独。我们都遇到过所谓环境的深夜，我们也遇到过心灵的黑夜。在这里讲的不只是所谓时间的黑夜，气候的黑夜，更是讲到一个人心灵深处的黑暗，恐慌、害怕、孤独。三十几年前，我在台北一个教会侍奉，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去参加一个弟兄会，那个弟兄会都是六七十岁的弟兄在参加的，因为是周间的聚会，礼拜四晚上的聚会。然后那天晚上，这个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来了，那天晚上他们一起查经，查彼得在海面上行走，因为彼得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就跟耶稣说，耶稣啊，我能不能也跟你一样在海面上行走？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在海面上走，可是那个加利利海的浪水哈，一直澎湃汹涌的，然后溅到他的衣服上，他越来越害怕，所以他就看那个下面的水澎湃汹涌的样子，他一看怎么样，他就要沉下去。当他要沉下去的时候，他就喊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主啊，救我！所以当他们查完经以后，他们就一起祷告，那每一个人都要祷告，轮到这个弟兄祷告的时候，他祷告不出来，他就说，主啊，救我。所以聚会完了以后，这些年长的弟兄就知道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一定有问题，就问他说，到底什么事情让你今天晚上愁眉苦脸，神情沮丧？这个年轻的弟兄就说，是的，我本来计划今天晚上要自杀的，我来教会，今天是礼拜四晚上，我来教会忏悔，忏悔完我就要自杀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生意亏本，我对不起我的太太，对不起我的孩子，所以我想说，我向上帝忏悔了以后，我今天晚上就死。因为他这样交通出他心中的难处，所以神救了他的一命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经历过心灵的黑暗，再过来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只有一个人在那里，就是雅各，妻子走了，仆婢走了，孩子走了，剩下他一个人。信仰是要你自己去面对上帝的，你不能说我爸爸是牧师，我爸爸是长老，我爸爸是教会的同工，我就很自然是基督徒，不是这个样子。你不能说我先生替我祷告就好了，哎呀，我太累太累，老婆你今天晚上帮我祷告，你去面对上帝，反正上帝祝福你等于祝福我，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哦。每一个人去面对上帝的时候，都是要一个人去面对上帝。你的太太没有办法代替你面对上帝，你的先生没有办法代替你面对上帝，你的老爸老妈没有办法代替你，你的孩子没有办法代替你，每一个人要单独的去面对上帝。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救恩有它的整体性，但是有它的个别性，每一个人都要清清楚的面对上帝。有一个老基督徒，我以前在洛杉矶的一个教会牧会，他妈妈是教会的执事，他很有钱，也是很有学问，大概二十七八岁就拿到博士，然后做一个大的公司的总经理。但是他的信仰是外表的，信仰是形式的。有一天在商场上，在生意场上，他结交了一个妇女，跟他恋爱，跟他去欧洲玩。然后他太太知道这个事情，就派私家侦探去偷拍照片，然后他太太找了这个先生有外遇的证据在他的手中，然后到法院去申请要跟他的先生离婚。有一天这个先生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太太离家出走，半个月以后他就接到他太太要跟他离婚的通知单。他那个时候还在教会里面参加小组，他们教会的小组 的一个弟兄就打电话给我说，某某弟兄出事了。我说出什么事？他的太太要跟他离婚，他家非常的有钱，那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，他们家有大概200-300万的美金的房屋，在很漂亮的山上，小丘上。后来我去他家，我跟这个弟兄说，某某弟兄啊，你这样做，你犯了奸淫，你得罪了神，你得罪了你的太太，圣经也说你得罪了你自己的身体。我们跪下来祷告，我就跟那个弟兄跪下来，求主赦免，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。我鼓励这个弟兄要认罪，要跟那个妇女啊，他外遇的妇女断绝关系。隔了几天，这个弟兄就去找那个外遇的妇女，跟他说他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得罪了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都要单独的去面对你个人的问题，没有人可以代替你。那一天也是一样，雅各他单独的面对他的问题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接着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有神派来的使者跟他摔跤。弟兄姐妹，雅各的问题是什么问题？是他里面一个很强大的肉体，这个肉体只不依靠神，躲避神，这个肉体让他想用人的办法去解决难处。所以神派使者来跟雅各摔跤。这个使者有很多的解经家不同的说法，一种的说法说他是以扫的天使，有一种说法是说迦南地的神，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使者就是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显现，这是一个教父说的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知道这个使者是神派来的。为什么神派这个使者来？弟兄姐妹，你们看，他们在一起摔跤。为什么摔跤呢？因为雅各一辈子都是凭他的本事。这个摔跤有一个属灵的象征意义，那个意义就是说，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你不会依靠神，你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依靠自己的本事。所以在这里就是用摔跤来形容雅各一辈子，他依靠他的聪明，依靠他的才干，依靠他的身体的力量去完成他想要完成的事，去夺取他想要夺取的事情。所以神派使者来跟雅各摔跤，结果谁胜？告诉我谁胜嘛？你们都读过了，很多人都读过了，85%的人谁胜？天使胜呢还是雅各胜？雅各，天使，一个天使是 angelic being， 天使比人力量大还是小啊？那大，本领大还是小？大。那跟雅各摔跤，为什么天使会摔出？告诉我啊，谁有正确答案？天使跟雅各摔跤，为什么最后是雅各胜不是天使胜？天使让了，故意让了，故意啊摔倒这样啊，是不是？好，这里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你知道上帝要使雅各学会依靠神，但是上帝不会勉强雅各，所以神派使者跟雅各摔跤，就是要让雅各学习顺服在神的面前。但是雅各一直不肯。所以你知道这一节圣经要正确这样解读，就是说天使要让雅各降服，但是雅各不肯，雅各不肯，一直不肯。他里面的肉体很强，非常拗，拗到一个地步，神就使出杀手锏。不是天使没有办法赢过雅各，是天使没有办法使雅各顺服。你要不了解为什么？因为神不可能强制一个人顺服神的命令。神能不能说你一定要信耶稣，你若不信耶稣的话，我就给你好看，你不信耶稣，你出去就有一个人揍你。神不会这样子，神从来不这样子。 神是用恩典用慈爱呼唤我们，感动我们，影响我们。好，所以在这里请各位注意，不是天使的力量大不过雅各，是神要让雅各甘心乐意出于他自己的意愿顺服神。好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在那里摔跤摔了几个小时，尘土飞扬，可能是从半夜的时候一直摔到黎明。到后来因为天使看雅各没有办法，不愿意自动降服，他只好摸了他大腿窝的筋，使他失去了力量。当然天使就制服了雅各。我们的肉体要学习顺服在神的面前。我在芝加哥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姐妹，她是宁波人，她个子很高大，她以前在国内是省级的，这个叫做 volleyball 是什么？排球的国手。她的先生叫周倩，在辛辛那提是个工程师，他们夫妻的关系很不好，几乎要离婚。有一天，她的先生从 Cincinnati 开车到Chicago 去，就是要跟他办离婚手续。那个时候他这个姐妹 Shirley 已经信了耶稣，但是这个周倩还没有信耶稣。那一天 Shirley 非常的难过，她有一个女儿只有五六岁，女儿很不希望看到爸妈离婚。她在神面前一直祷告一直祷告，她跪在地毯上一直流泪，跟神摔跤，神啊怎么办啊怎么办，神啊帮助我，让我知道怎么样面对我的先生。后来他先生来了，坐在客厅，雪莉从房间出来，看到他的先生，过去一看到他的先生就开始责怪他的先生，开始骂他的先生，批评他的先生。这次不一样，经过几个小时的祷告，圣灵感动他，圣灵引导他，他开始向他的先生承认他的失败。他说，过去这几年，以前我都以为是你的责任，你常常怪我的爸爸妈妈让我们的婚姻落到如此的地步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婚姻会落到如此的地步，我们关系越来越疏远，甚至很多的鸿沟，很多的误会，很多的伤害，我有责任。他开始流泪。当他的先生看到他的太太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时，他的先生受很大的震撼，因为他的先生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太太这样说话过。他的先生也开始流泪，本来他们要签离婚的协议书，没有想到那天下午他们重新的复合。隔一天礼拜天，这个薛莉姐妹到教会非常的高兴，她看到我太太就抱着我的太太说，感谢主，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本来我们要离婚的，但是圣灵感动我，圣灵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复合。哎呀，太奇妙了。肉体需要学习降服在神的面前。当这个雅各他大腿窝的筋被摸了一把，他瘸了以后，他其实没有力量，但是他觉得说他跟天使摔跤，他知道天使是神派来的，他还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听他的祷告。他说，天使啊，我不能够让你走啊，因为上帝还没有听我的祷告。什么祷告？告诉我，我的哥哥要来杀我怎么办呢？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啊，我腿瘸了，但是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天使啊，你一定要给我祝福，如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不容你去啊。他有什么祝福？你告诉我，上帝，你要跟我保证我哥哥不来杀我，你要保证我的命是存活，对不对？他要的就是这个嘛。从一开始我不是跟大家看32章第9节一直的祷告，到12节的祷告，所有的内容集中在一点，我哥哥要来杀我，上帝救我。天使跟我摔跤摔了让我腿瘸了，但是上帝能不能救我，我还不知道。天使 你是上帝派来的，你祝福我。祝福我的内容就是，我哥哥不要来杀我，救我的命吧。天使怎么回答？好吧，我答应你，以扫不会来杀你的，有没有？告诉我，天使跟雅各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天使难道不知道雅各叫雅各吗？巧不巧，天使笨啊，笨，哎呀，上帝派一个笨天使啊，难怪他会算数。雅各叫雅各，天使当然知道，天使跟他说，雅各啊雅各，你的问题不在环境，你的问题不在以扫，你以为你的问题是以扫他要来杀你，问题在哪里？是环境的问题，是四百人要来追杀你的问题。上帝说，不是啊雅各，你的问题是你啊，你要改变啊，你本来是雅各，你要变成什么？变成以色列啊。你以前都是单枪匹马，你是独行侠，你一生的道路都是独行侠。我靠我的本领，我靠我的聪明，我靠我的学位，我靠我的经验，我靠我的学识，我要解决一切的问题，我要闯自己的天下，我要建立自己的事业。弟兄姐妹，都是我。你把上帝摆在哪里啊？上帝是老几？上帝在你们的家是老几？他是客人。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，上帝要跟你在一起。Israel， EL 就是上帝的意思。上帝要跟你同行天路，上帝要跟你征战，上帝要跟你治理。雅各，你的问题不是别的，你的问题是你，你需要被改变，不是你哥哥要改变，是你要改变。雅各明白了，哦，他明白了，哦，对，上帝，我的问题不是环境，我的问题不是以扫，是我需要改变。哦，上帝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以前在路斯，他看到天使在那个梯子上去下来，他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伯特利。伯特利意思叫做神的殿。但是毗奴以勒什么意思？毗奴以勒什么意思？神的面。神的殿跟神的面一样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。你到礼拜堂来，你看到牧师，不等于你真正遇见神。你看到会友弟兄姐妹，不一定，你唱诗歌不一定认识神，你看了圣经不一定认识神。你要在心灵里面真正看见上帝神的面，你要学习活在神的面光之中，你要成为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。因为你的问题不是在环境，不是在以扫，你的问题是在你，因为你不认识神，你五六十年从来没有祷告过，而你的祷告那样的自私，以自己为中心。如果你继续看下面一章，本来你知道雅各是让太太仆婢在前面，下面一章完全不一样，是雅各在前面，太太在后面。如果你去看在33章第二节，并且叫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在前头，利亚和他的孩子在后头，拉结和约瑟在近后头，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。完全不一样了，前面是自己躲在最后面，现在自己在前面，可以去面对挑战，可以去面对危险。然后当以扫看到他弟弟的时候，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扫跑来迎接他，将他抱住，又搂着他的颈项与他亲嘴，两个人就什么？哭了。当雅各改变的时候，神说放心，以扫在我的手中，他也改变了。你以为他还怀着深仇大恨要杀你吗？不，他在我的手中。当你改变的时候，环境在神的手中，神可以改变环境，以扫也在神的手中。了不了解？这段圣经是整个基督教信仰很核心的真理。上帝要来，他跟我们同行， 可是太多的时候我们不要上帝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解决我们人生很多的问题，但是神说不，你要学习降服在我的面前，完全的降服，你要学习安静在我的面前，让我做你生命的主，做你人生的主，做你事业的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让我们今天下午这段时间，我们来思想雅各的故事。在庇怒以勒，他遇见了神，他被神改变，本来叫雅各，现在叫以色列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何等需要你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你。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，我们以你做我们人生的中心，以你作为我们家庭的中心，以你作为我们事业的中心，以你作为我们一生道路的中心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，祝福加恩基督教会，让你的名透过这个教会能够被宣扬被高举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把荣耀颂赞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